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主题是弥赛亚完美的治理，全备的圣灵全然的恢复，由秀君牧师撰稿。今天的经文将带我们来展望人类历史的最高潮，描述将来弥赛亚荣耀的国度带下完全的修复。虽然以赛亚所处的时代甚是黑暗，犹大诸王时好时坏，摇摆不定，百姓也无法尽心完全转向神，但是神却透过以赛亚和众先知向百姓发预言，除了责备和预告审判，神也预言了将来弥赛亚的国度和政权，好让处在黑暗中的他们能够看见将来极大的盼望。上一章以赛亚预言了亚述的野心以及完全的倾倒，接着这一章就预言弥赛亚的到来会复兴以色列，复兴全地，恢复到伊甸园神创造的完美光景。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一边是亚述高傲中完全的倾倒不再兴起，一边则是以色列卑微中被修复。虽然论及以色列家的审判，神四次说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但审判后以色列却得以存活，灭亡之后仍要复国，因为神的约永不废除。这是何等的神迹，全是神的恩典和掌权，关键在于弥赛亚的到来。第一段落，弥赛亚完美的治理，全备的圣灵，公义的审判。十一章一到五节，第一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西的本原文是耶西的树墩，指一棵树被砍伐之后剩下的树墩，虽然看似已死，但其实仍然有生命，因为树根还在，只是其上的树干和所有的树枝和叶子全都被砍伐了。神审判以色列国，仍剩下树墩并没有连根拔起，而神审判亚述，如砍伐大树彻底除灭，使亚述不再兴起。您知道吗？以色列亡国时就如同一棵树只剩下树墩，就在凄凉绝望的光景，此树墩竟然生出一根嫩芽，而且还结果实。以赛亚看见的是一根嫩芽，是单树，不是复数，指那一位再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大卫是耶西的儿子，在以色列极其卑微的状态中，他道成肉身来到这地，从一根嫩芽长成树枝并结果实，使以色列成为一棵公义树。为什么弥赛亚的生命和服事如此大有果效，充满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哈利路亚，弥赛亚有全备的圣灵，包括圣灵的内住与圣灵的彰显。亲爱的，你知道吗？以赛亚这里看见的，使徒约翰在异象中也看见了，原来天上宝座前点着七盏火灯，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指全备的圣灵。耶和华的灵住在弥赛亚身上，指永久住下来，不再离开。接下来就是分为三个组合的描述。首先，智慧和聪明的灵，形容弥赛亚理智清晰，判断力准确，洞察力敏锐，看透一切万物。第二，谋略和能力的灵，弥赛亚凡事计划周全，大小细节都坚固，无一疏漏，任何苦难他都有解决的策略和方案，而且他有能力执行并完成任务， 不耽误，不偏差，不受任何环境和阻碍的抵挡。第三，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形容弥赛亚与父神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敬畏与顺服的心。他凡事讨神喜悦，行在神的公义和正直，以及神的恩典和慈爱当中。这就是在描述大君王弥赛亚有圣灵的内住、圣灵的掌权以及圣灵的高牧。他拥有全备的圣灵，也完全降服在圣灵的运行当中。亲爱的，这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以赛亚这里预言的弥赛亚。有这么完美的大君王领导我们，你是不是也觉得特别幸福？有些人有谋略，有想法，却没有能力和资源去执行。有些人光有一股冲劲，却没有谋略，没有灵感，没有创意，千篇一律，死守传统。有些人自认为懂很多，却不敬畏耶和华，而陷入各种罪恶的捆绑。您知道吗？这位将来的大君王弥赛亚全都具备，耶和华全备的灵在他身上，哈利路亚。这样的弥赛亚将带下怎样的政权呢？三到五节，第一，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弥赛亚寻找的、看重的、喜悦的是人对耶和华的敬畏，他以这样的人为乐。对他而言，人生命里敬畏耶和华的心如馨香之气，是他所喜悦的。第二，因此他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他能清楚明辨人的内心是否敬畏耶和华。亲爱的，我们来回想读福音书的时候，是不是发现耶稣真的能够清楚地分辨人内心的光景，无论是呈现在人前的假象、人的能言善辩，或是有地位有权势之人的情面，各种的贿赂都无法模糊耶稣的判断能力。耶稣能够不凭眼见、不凭耳闻，清楚地做出精准的判断。举个例子，腓力带着拿但叶来与耶稣初次见面时，耶稣竟然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约翰福音1章47节。原来在腓力还没有找到拿但叶之前，当拿但叶在无花果树底下祷告，周围都没人时，耶稣就看见了他。相反的，虽然法利赛人和文士在人面前显出各种近前的外貌，但耶稣却看出他们的假冒伪善，责备他们是毒蛇的种类，因为他们只顾着人前的表现，却忽略那律法上更重要的公义、怜悯、信实。他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第三，弥赛亚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就是弱势群体，耶稣照样以公义正直来待他们，为他们伸张正义，不会因为他们贫穷或卑微就轻看他们，也不会因此就妥协真理去纵容犯罪的行为。一般来说，一个腐败的社会里，贫穷人和卑微人都会被忽视，权力被剥夺。以赛亚世代的以色列领袖就是如此。记不记得上一章的记载，神如此责备他们，祸灾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为要驱往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掠物。面对如此的腐败，以赛亚预言这样一位正直公义的弥赛亚与他们之间形成强烈的对比。第四，弥赛亚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形容末世大灾难的末了， 耶稣第二次的再来，那时敌基督必显露出来，他是那不法的人，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在那沉沦的人的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那时主耶稣必裂天而降，用口中的气灭绝敌基督，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见耶稣再来的时候骑着白马，他的名称为诚信真实，他要来按照公义审判和征战，他的名也称为神之道，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击杀列国中一切敌基督的跟随者。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实行审判。他的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利路亚。第五，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弥赛亚的政权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全然公义，没有一丝丝的玷污，永远信实，绝不失言，也绝不背弃自己的百姓。因此我们可以安心的信靠他，跟随他，并安息在他的掌权之下。阿们。第二段落，弥赛亚完美的治理，全然的恢复，完美的境界。弥赛亚书11章6到16节。接下来以赛亚看见的完美光景是弥赛亚的千禧年国度以及永恒新天地的光景。完美的境界一是人与受造物之间的恢复。在弥赛亚完美的治理中，所有一切都要恢复到伊甸园的完美光景。豺狼与绵羊羔同住，豹子与山羊羔同卧，牛犊幼狮和肥畜同群，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在我们认识中，凶猛的动物竟然要与柔弱的动物和谐共处，不但如此，而且小孩子要牵引他们。可否想象今天孩子遛狗的画面变成了遛狮子、豺狼、豹子？您知道吗？弥赛亚要恢复人治理这地的权柄，使人再次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小孩子也有权柄牵引这些动物。读到这里，您心里是否与我一样非常的兴奋？是不是也很想抱抱狮子和大熊的感觉？不但如此，牛与母熊要一同吃食，牛与小熊一起躺卧，狮子就像牛一般吃草。难以想象狮子吃草是什么画面。您知道吗？其实这原是神创造的心意。在神造万物时，原是把青草赐给飞禽走兽为食物，只是后来因罪的侵入，在洪水之后才失去了此美好的和谐。不知道您是否和我一样，每当看动物纪录片，无论是老虎吞吃山羊，或是鳄鱼咬着小鹿的画面，我的心都会揪在那里，不忍看下去。虽然从教学课本被教导这是正常的生态循环，但内心深处总是觉得不对。您知道吗？因为这里动物之间的厮杀原不是神起初的心意啊。在弥赛亚掌权的日子，他将要恢复这一切，动物之间也不再彼此厮杀了。感谢主，弥赛亚要来恢复动物吃草的本性。不但如此，吃奶的婴儿要在毁蛇的洞口玩耍，断奶的孩子要放他的手在毒蛇的穴上。也许您在想，怎么可能？吃奶的婴孩和断奶的孩子不可能会学这些大人的玩意儿，去学什么魔术啊，或是杂耍啊。亲爱的，这里描述的不是魔术，也不是耍杂技，而是因为弥赛亚除掉了人类和动物之间的恐惧，到时候牲畜不再惧怕人类，也不再伤害人类了。记不记得洪水之后，神使飞禽走兽都惧怕人类，而且神还把所有活着的动物赐给人做食物。但那原不是神起初的心意， 所以在弥赛亚的救赎和治理中，他要带来彻底的恢复，所有的受造物都要和谐共处，彼此之间不再有仇恨与恐惧，包括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以及海里的鱼，都要与人和好如初。哈利路亚。神说，第九节，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认识神的知识带来巨大的改变，使我们恢复到原本受造的形象。当遍地充满了认识神的知识，如海水覆盖洋海一般，全地都要改变。虽然这地满了邪恶，但神从不放弃，他要使人认识他，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都要认识耶和华，除他以外别无他神。哈利路亚。此全地的恢复是神早已安排好，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他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完美的境界二，人与神之间的恢复，十到十二节。到那时，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等等，为什么这里换了一个称呼，称弥赛亚为耶西的根呢？原来这两个称呼显明了弥赛亚的人性与神性，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第一节，从耶西的树墩发出的嫩芽，强调弥赛亚道成肉身的人性。如今称他为耶西的根，强调弥赛亚的神性在耶西以先就存在，道成肉身之前，弥赛亚就是神。在新约时代，死里复活升天后的耶稣向老约翰显现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让我们回到以赛亚的预言，弥赛亚是耶西的根，他将立作万民的大旗，高举在万民之上，吸引外邦人来寻求他，来认识他。哈利路亚。不但如此，这里还说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包括了人的安息以及神的安息。人在基督里得着真正的安息，基督也在百姓的爱戴、尊崇与顺服中得着安息。当人不再犯罪，使圣灵担忧，神就安息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是神居住的所在。同时，基督也成为我们的安息之所，我们要住在他里面。此预言在耶稣升天后开始应验，从哥尼流开始，他是第一个听信福音的外邦人。使徒行传记载，福音不断传开，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到撒玛利亚，这2000年来一直传到世界各地，也传到我们当中。我们都是那接在橄榄树上的野枝子，成为了神家里的人，同蒙应许，同为后嗣，同得基业。你知道吗？福音要继续的传开，等外邦人的数目满足，耶稣基督要再来，那时以色列要全家得救。十一节，到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实、以兰、示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第一次神伸手救他们，可以指出埃及的经历，或是巴比伦的归回。以赛亚在这里预言的第二次，明显是在描述将来大灾难以后的归回。因为大灾难中，以色列要被列国憎恶，敌基督想要灭绝所有的犹太人，以至于他们在列国中被抛来抛去。但耶稣基督要回来为他们征战，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在这之前，神树立大旗，召远方的国民来管教以色列。如今他应许，他将向列国再次树立大旗，召回自己的百姓。其实，从以色列1948年复国开始，以色列人就陆陆续续从世界各地归回本土， 但此预言至终的应验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完美的境界三，人与人之间的恢复，13-16节。在弥赛亚的政权中，他要恢复以色列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他将彻底废除以色列南北国之间内心的嫉妒和仇恨，带下完全的合一，完全的修复。而且以色列的宿敌，无论是西方腓力士人或是东方的以东、摩亚和亚门人，都要在弥赛亚的国度里被天国平安的福音所征服，一同来得享福音带来的合一。那时虽然有敌基督敌国的围攻，耶和华必使埃及海岔枯干，抡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七条，令人过去不至失脚。而且神必为剩余之民预备一条大道从亚述回来，如往日从埃及上来一样。神要行神迹奇事，挪开一切的障碍，护送他们回归应许之地。您知道吗？无论是环境的阻碍，或是人心败坏的隔阂，都无法阻拦神的百姓归回。这就是以赛亚的预言 The Greater Exodus， 那更伟大的出埃及。这条神开拓的大道，不断让以色列人平安归回应许之地，也吸引埃及和亚述与以色列一起来朝见耶和华，一同敬拜耶和华。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原来弥赛亚的政权如此美好，你有全备的圣灵在你公义正直的治理中，你将带下全然的恢复。我们带着极大的盼望，预备好自己迎接你的再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